家来到最后一个的关于音乐服事的讲座。这个讲座呢，我们讲到怎么样成立一个敬拜的团队。我小的时候在教会，敬拜呢通常都是一个钢琴加一个风琴，领唱的弟兄或是姐妹呢都是，如果9:30敬拜呢，他9:00就来到跟那个风琴那个钢琴说138首、275首、371首然后就好了，没有排练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用敬拜团队的服事，而最重要的就是更多人可以参与，然后当音乐比较丰富的时候呢，也可以帮助会众来敬拜。所以敬拜团队就是每一次我们有超过两的时候呢，我们就称这个叫做敬拜团队。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方法呢，只是其中一个方法而已。你不是说我以后回到教会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的。也是因为我们组成的时候，我们是以那个钢琴为主导为主导，就是 lead by the piano。 So piano 就是那个敬拜团队的那个瓦星的那个乐器，所以我们叫这种叫 piano driven 的一个 worship team。 当然我们知道特别在年轻人的敬拜里面他们有用吉他 driven 的，其实也可以，但是那个配器的方法呢有一点不同。我们选择钢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华人教会里面比较容易找到弹钢琴的，所以我们以钢琴为那个基础，然后继续的把这个团队建立起来。今天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会一件一件乐器讲到那个乐器的强的地方，乐器比较弱的地方，然后他们怎么样配合在一起。那当等一下我们讲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留意有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在音乐里面有三个很每一首第一就是有旋律melody 通常就是人唱的时候把那个 melody 带出来，旋律。有时候独奏的乐器也可以把旋律带出来，钢琴也可以，旋律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和声的部分 harmony。 那个 harmony 就是好像我们看一幅图画它有深浅有前的有后的，就是那个 perception 里面的 depth， 就是那个深度，就是那个 harmony 来处理。而最后一方面呢，就是一个音乐里面的节拍，节拍的部分。每首音乐都需要有这三个元素旋律、和声还有节拍所以不同的乐器呢会对某一个部分比较强的像鼓，我们知道鼓一定没有旋律的因为它是嘣嘣嘣，但是那个节奏是很强的像低音吉他用低音吉他来弹旋律有时候还可以，如果那个是 Isaac 弹得很好的话，但是大部分时间因为很低，你没有办法听得清楚所以我们不会它来控制那个旋律的部分。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的时候，你可以留意每一个乐器它强的部分，强的可以补足另外一个乐器弱的部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重要的就是音乐里面呢有音域就是音乐的高中跟低音有一些乐器是高音部分掌握比较好的，有一些乐器是中音的部分掌握比较好，有一些是低音的所以我们也要留意，因为如果所有的乐器都集在中间的部分呢，有时候你听了很久以后呢，你会觉得很累的，大家都在中间来锵锵锵锵，你会觉得很累。所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中这几个音域的部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敬拜主领或是在团队里面服事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留意这两件事，就是第一就是几个元素，谁在负责什么元素， 然后第二就是那个高音、中音、低音。而另外一件事呢，我很想再提一次，如果你来过早上的敬拜主领敬拜的训练，你可能听过，就是我们团队存在的目的不是要表演，也不是要让人家看摸得棒，我们存在的原因是要带领人来敬拜神啊。这个不单是领唱那个人要注意，是每一个人都要注意，整个团队里面都要注意。一个表演的人 performer， 他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拉到自己的身上，团队也是一样尤其是打鼓的因为他很有动态因为他的鼓也很大声，所以很容易，如果他不小心的话，很容易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拉在他的身上。所以要小心，我们工作的原因是我们要把人的注意力拉到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敬拜的神身上。所以我为你的祷告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敬拜的团队，就是帮助人敬拜的团队。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完美，不是完美，而是卓越。那 excellence 呢，就是在你所有的技巧上面你可以尽量的发挥，不要去硬性要求哦，如果我可以唱歌好像 Pavarotti 一样呢，我就是最好的领敬拜这样 good night 我以后都不领敬拜那个是绝对的标准，完美的。但是呢，这个标准呢是神给你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所以神给我有多少，他要我所给他来服侍他的，跟他给你有多少要线上的，但是我们都要追求那个卓越 excellence， 在我们有的地方做到最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很短的介绍以后呢，我想将时间交给远程，他要讲一下我们第一个乐器就是钢琴的部分。我将时间交给远程。
Is there any other mic that you can sing or even not doing? Okay.
好，刚牧师已经提到说在一个一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一定会看到钢琴，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用钢琴来作为最主要的一个乐器。钢琴有一些的优点，我想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它的音域非常的广，它的声量可大可小，然后基本上它什么很多类型的歌都可以弹，很多不同的音色可以我们可以弹出很多不同的音色，很多不同的风格。钢琴刚才牧师在提到说我们音乐有三种的那个元素，对不对？旋律、和声还有节奏。你们想一般在弹在教会敬拜当中弹钢琴的话，假如我就一个主领一个钢琴加上会众的话，钢琴应该注重哪一部分呢？这三个元素，旋律，然后呢节奏，对，就都做了。我自己的感觉是，假如大家是唱一首很熟悉的诗歌，而且会众也很积极的在唱的话，弹钢琴的可以不需要弹那个旋律，所以不需要弹旋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旋律跟放在和声还有那个节奏上面。对，这种弹法待会我会有一些的示范。不过我想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可能特别是我们这种科班出身的钢琴家来讲，我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有时候科班出身的钢琴在弹，特别在弹祭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从简，不需要把它弹得太复杂。太复杂的时候呢，就好像牧师刚刚说，会把那个注意力抓到自己身上来。会众可能会告诉你，哇，今天你弹得真棒，因为你弹得好像肖邦，好像什么李斯特一样。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我们大家注意力就放在你弹得多好，而不是放在那个诗歌上面。所以我们要不需要重复那个主旋律，不需要弹那个旋律，对，我们要特别注重那个节奏。我现在有一些的示范，我可以请牧师，牧师可以帮我唱。好，现在我要弹我们是用一首诗歌 主耶稣深长的爱，我想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我用一种比较花俏的这种方法，就是比较多那种 broken chord 分解和谐，你会听起来就好像很漂亮，可是在一个敬拜的时候呢，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果效。可能很适合听觉得就是或者独唱的方式可以这么弹，可是当你有一个会众，比如说有七八十人或者甚至上百人的话，这么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节奏感非常的弱，对不对？你会感觉到你可以听到很多的和声，可是那个音乐的节奏感呢就很弱，你没有感觉一个拍子啊，就一二三四人那边在背后跟你打拍子。所以我一般上呢，我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弹。我的右手呢，我基本上会弹出那个节奏，啊，就好像是一二三四一个节拍器一样。然后我的左手呢，就会提供这些和声或者一些可以用一些 broken chords arpeggio 之类的这种弹法。好，我们来再听一次。注意到我的右手就是很规律的弹奏一个节奏，这个节奏就好像在替领司的替整个会众在打拍子一样。所以这种弹法呢就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会众唱诗的时候，因为会众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那个节拍。在弹钢琴的时候也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去唱一首诗歌，它有很多的节，有一节二节三节四节，在节跟节之间呢，我们钢琴只要你是唯一的乐器的话，我们需要保持一种的动力，要保持一种动力，就你要让那个节拍继续不断的前进。我想我们学钢琴的人都心里面都好像有一个节拍器一样，对不对？我们在一面弹，我心里面有在算拍子，可是当我们在领在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心里面感觉的这个拍子很清楚地表达出来。我们不能觉得我心里面有算，所以大家都会感觉到那个拍子，所以你要把那个拍子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会众知道我要什么时候再进来，什么时候应该什么时候应该开始唱。所以这点我们也来有个示范，我们就唱这个刚刚我们这深长的爱，我们副歌唱两次，所以你们注意一下，就是在那个副歌在重复的时候呢，我会继续不断的弹，我不会停在那边就心里面数拍子，我会用我的右手继续的把那个拍子弹出来。 OK OK 好，所以这种我基本上我就拉住一个长的音，我心里面在数拍子，可是我并没有把那个拍子很清楚地表现出来。 OK， 我们现在假如我把那个拍子弹出来的话呢，我要我继续不断的弹的时候，你不只说感觉到那个拍子，而且我还可以为那个音乐带来一个，比如说我要第二次重复的时候，我要唱的更加大声的话，我可以有一个渐强；假如我要唱的小声的话，我可以一个渐弱或一个渐慢。我们再试一次，现在第一次我们要渐强，然后第二次我们要渐慢。 清楚的知道应该什么时候进来，然后我想也能够帮助主领的很清楚的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主领的，我告诉他说我这里就是弹一二三，你就这么算一二三，是一二三四我就进来了，所以这个是需要排练，我们需要很清楚告诉他说我就是弹三拍弹四拍，对，然后临场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变 OK， 你有很好的突然间有一个很好的念头也不能够变，因为 OK。 然后第二种要注意的就是假如那一天领唱真的上不了船的话呢，你就要绕回来再来接他 OK， 所以你就继续的弹，然后弹到他进来为止，因为主领在特别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哎你唱错了我们就继续走拜拜OK， 要跟他OK， 然后最后一点我要提的呢，就是钢琴这个也是特别针对一些比较技巧比较高的这种钢琴手，就我们在弹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感情丰富，所以我们那个节拍的时候就会不太稳，不太稳的时候呢就会时快时慢我想那个竹林唱起来就好像会晕船的感觉，一下快一下慢，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是后壁你
需要
我们的牧师很敏感，所以他都抓到那种他不会晕船，已经习惯了。不过就你想象，假如是独唱的话没有问题，他可以很自由的唱，我可以很自由的弹。可是有一个会众的话，你就不能够这么自由。刚刚牧师一开始已经提说，我们团队的那个目的就要帮助会众来敬拜，而不是来炫耀我们能够弹得多好，能够唱得多漂亮。所以我们的重点，我的弹法，我的唱法，都一定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来敬拜，这是最重要的。好，下来我们要讲到钢琴的一个弱点。钢琴的弱点呢，就是它的音不能够持续，对，它就是一弹起来的时候呢，过了几秒，它那个音就慢慢会渐弱。所以我们在弹钢琴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弹，用好像 broken chord， 用分解和弦不断的弹，让那个音继续不断的产生，这样才会产生一种持续的这种效果。所以为什么我常常会喜欢呢，假如我只是弹一个和弦拉四拍，那个声音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会众唱起来也会觉得那个不够的声量来支持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就用另外一种的乐器，就叫电子键盘，或者叫 synthesizer。 synthesizer 是一个电子的乐器，它的声音的产生，它不是由那种琴弦共振的产生，而是完全是用电子的方法来产生。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比如说弦乐的声音的话呢，它的一个声音，你发现它的声音是很持续的，而且假如我一个踏板有个 pedal 的话，我可以按着我手可以。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它声音不会间断，除非现在那个电源断掉的话就没声音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电琴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用电琴产生一种很持续的效果，然后能够产生一种很丰满的一种音乐果效。所以我想我们先来示范一下，假如电琴呢选用一种弦乐的声音，一种 string 的声音的话呢，然后钢琴用刚才那种比较节奏性的弹法，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效果会好，会丰富很多。我们来 try B section， 一开始四个小节只有我，然后你在最后四个小节加进来。 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很持续的一个声音在背后好像支撑着大家的唱歌？我们现在只是完全是从这里出来，假如说那个声音是能够接到上面的喇叭的话，你会觉得那个声音会好像拥抱着你的感觉。对，电琴还有另外一个很强的地方，就是它的有很多不同种的声音。我们这一架是一个很旧的，已经是在现要有钱都买不到那种古董，里面大概有1000多种声音。其实我们真正用的大概也是20来种，我们绝对不会用到1000多种。这种声音是叫做 harp string， 它基本上它是把弦乐跟竖琴两个乐器放在一起，所以你再弹一下。你会听到他刚刚弹下去的时候有一个拨弦的感觉，可是之后呢就有一个那个 sustain 的弦乐的声音。假如我们用一些比较现代的声音来弹的话，对，这个声音叫做 fantasia， 它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持续，可是它好像开始有一个像钟声的一种果效，然后这种声音也比较现代一点，所以一些比较现代的诗歌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用这种的声音，而一些比较传统的诗歌，我可以用一些比较 strings， 比较接近 strings 的这种声音。OK， 然后当然电子琴还有很多不同的音，我们叫音效，sound effects， 我们也可以用电子琴弹出一些比较节奏性的声音，比如说这个是叫做 vibraphone， vibraphone 是一种敲击乐器，有点像那种 xylophone 木琴一样，不过它的那个音 sustain 比较久一点。假如Judy 她用这种效果来弹的话，你会发现可能跟刚才那种的 mood 那种气氛可能格格不入，所以可是这种声音呢在快歌就非常的有效。假如我们在用快歌用这种vibraphone 的声音来弹的话呢，就会有很轻松很愉快这种效果。所以那个整个那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有一个新的乐器的声音。 OK， 所以我们可以需要花一些的时间来发掘一个电琴里面所有的很多很多不同种的声音。啊，没有。OK， 好，所以，电琴刚刚我说这个是古董电琴，我不是开玩笑的，因为真的是这是有钱都买不到，你可能上 eBay 可能可以买到一个五年旧的这种琴，可是它的坏处就是它不断的更新，因为那个商家都要赚钱嘛，他反正就每一两年就做一个新的 model， 然后新的 model 一般上都旧的 model 不能够很多不 not compatible， 所以他有一些东西你旧的用新的就不能用，所以你就要买新的东西，所以这种就是厂家的这种那种诡计吧，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大概整5、6年前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没有一个电琴叫它那牌子叫 Roland， 它那个电琴有一个特别一种 card 可以放进去，那个 card 是叫 Asia， okay， 那种 card 是 JV Sound card，OK，okay， 你们没听过也无所谓。那个卡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有那种中国敲击乐的声音，就是从那个 Sound card 里边出来的。可是现在呢，它那个 JV Sound card 已经死了，所以他现在就把它变成另外一种叫 SRX 又不跟 JV 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很头痛，常常换来换去就会我们弹电琴的小姐就会很乱了，怎么一下子这种声音一下子那种声音，所以比较讨厌。对，不过电琴的好处就是它很丰富的声音，很丰富的音效，你只要有钱的话呢，你就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OK， 好，所以在一个团队里面我们对，我差点忘了一个东西呀。当弹电琴的一个危机 ，OK， 就是因为电琴手一般上都是钢琴手，就当电琴手跟钢琴手一起弹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说有一个重复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在 try 那个刚刚的深藏的爱弹 arpeggio， 好吧？
那部分考试。
啊，没有。
所以当我们两个的节奏弹同样的节奏，比如说同样的八分音符的时候，就基本上我们是弹同样的东西，效果就没有这么的好，而且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很容易会出差错。okay? 所以最好呢，电琴手能够明白说他的责任是要产生一个很持续的这个音效，然后他很愿意就是弹一个 chord，这个 chord 能够帮助会众来敬拜，不要觉得说，好像我没有机会来发挥我的技巧 ，OK？ 所以我想有时候电琴手跟钢琴手可以兑换，可能这个礼拜你弹电琴，下个礼拜你弹钢琴，所以也让大家有机会来发挥一些不同方面的那个技巧。好，在这团队里面，我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假如就一个钢琴跟一个领唱的话呢？钢琴手可以随心所欲，要弹什么和声就弹什么和声，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人。可是当我有电琴跟钢琴的时候，我就不能够随心所欲了。我比如说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们谱上面是写这些的和声，我不能说临场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好的念头，我想把这个和声换，因为等换的话，可能电琴没有跟你换，两个和声就会冲突，就不好听。所以当我们团队越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有这个越需要 discipline， 越需要这种纪律，我们要照着那个谱上面的那个和声来弹，然后也越需要有排练的时间，这个乐器跟那乐器怎么样的配搭，什么时候由你做主，什么时候由我做主，所以这个都需要排练，千万不要说礼拜天早上半个小时之前来弹而已。钢琴跟电琴这两个其实已经完整了，那个把那个旋律是在领唱，和声跟节奏都在钢琴跟电琴都已经完美的表现出来，所以下来我们一个团队里面可能加的呢是一个独奏乐器。独奏乐器的种类很多，我们为什么会用独奏乐器，是因为教会里面很多人都会somehow都会学一些的独奏乐器，特别是小朋友学长笛啊、小提琴等等。好，现在我把时间就交给赵佩，他来告诉我们在做独奏乐器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怎么样的事项。
好，就像远程弟兄刚刚讲，其实我们到过很多教会，看到很多的人不管是成人或小孩，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 ABC 所谓的第二代，他普遍学乐器的那个比率很高，从小提琴啊，从管乐、木管到铜管。那我们通常独奏乐器呢，我们是指西洋乐器，虽然有些人问我说你们古筝啦、二胡啊什么的独奏乐器 OK， 那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但是基本上也是，但是因为我们通常现在编制比较是西洋乐团的编制，那时候通常独奏乐器是讲说西洋管弦团可以找到的乐器。那好处是因为通常会众在唱歌的时候呢，他们的集中点是在三个音乐要素的旋律上面，对不对？因为会众要听的就是旋律，主唱人他要抓的也是旋律。就当我们有一个独奏乐器在的好处，就是说因为独奏乐器的强调就是旋律，就是那个三个音乐要素里面旋律这个部分。那当有一个独奏乐器的话呢，当然钢琴的右手是也可以弹旋律，左手去可以弹和声，但是当有一个独奏乐器的时候呢，钢琴的右手就可以比较自由 OK， 那这个话呢就可以来代替一个旋律的一个强调点。那尤其当假如主领人他唱的声音不是很强，或者他对旋律不是很熟悉的话，当你有一个小提琴或一个长笛跟着他一块强调这个旋律的话，会众会比较容易在和声跟节奏方面找到这个旋律线，然后比较容易跟得进来 OK。 那也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不同的独奏乐器呢会带来不同的音色， 就像你今天去听一个管弦乐团，它在不同的乐器上面有不同的音色。那通常你知道我们在教会上，不管是传统圣诗，传统圣诗通常是有三到四节 ，OK。那为什么现在很多教会不唱传统圣诗？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传统圣诗听起来很老旧，你一直重复同样的曲子 ，OK。那弹法也一样，但是当你有一个小提琴、一个大提琴、一个长笛，你在重复的时候，你可以加入不同乐器的话，起码人家耳朵听到是不同的音色，他们就会为一些重复性的旋律带来一种新鲜感。OK， 所以譬如说七恩典第一节的时候，譬如说钢琴右手弹旋律，其实当然七恩典其实没有人弹旋律，所以都不会丢掉，因为太熟了。OK， 那可以想象，那第二唱第二节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小提琴拉主旋律，或者是拉中间，如果四不合声的话，它可以拉中间那个旋律。那第三次重复的话，或者是那个长笛也可以吹旋律。这样子的话，在不同的一个 combination 的下面的话呢，那这首诗歌大家不断的重复下面，它可以保持现在是。通常重复五到六遍 ，OK。就算你今天有个很好的乐手，可是你同样的音色重复五六遍，人的耳朵还是会腻的。所以我们用独奏乐器来做一些不同音色的组合，那整体的效果也有层次感 ，OK。就像一首快的诗歌，我们可能是同时吹奏、同时拉奏，那就有一个管弦团一个很丰富的音色在里面。那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因为独奏乐器呢，我们有。很多音量上的限制，那你知道我的长笛再怎么吹，我不可能跟鼓去比，对不对 ？OK， 所以呢，我们在教会的敬拜团队的话，我一定要有麦克风。OK， 那有些独奏乐器天生音量比较大，比如说像小喇叭、法国号，那你叫他们在人家祷告的时候独奏的话，那真是比较困难。OK， 人家比较能够啊。因为他们的音量一定要吹到那么大才能吹出来，所以人家在默祷的时候，像这种乐器，他们的音量上都有一些限制。那我们在音域上也有限制 ，OK。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说，牧师讲到我们音域有中音、有高音跟低音。那像小提琴跟长笛都是比较偏高音域的 ，OK。但是小心是说，我们当同一个军的团队，你同时找来都是比如说三把小提琴、五把长笛的话，那你就知道你这个整个乐团的音域是很偏高 ，OK。那你的贝斯方面要是没有人去 balance 的话呢，那这个音域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音域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独奏乐器呢，我们强调的是旋律，通常 OK， 所以呢，今天在找乐手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小心 OK。有很多人就说啊，看到有一个女孩子会吹长笛，很高兴的把她找来敬拜团队。后来她一吹的时候，发觉她只学半年 OK。那半年你知道，有时候他们音色还不是很稳定，那有时候吹高音的时候呢，就掉下来。吹低音的时候把它吹破 ，OK， 那只是邀来的时候又不好意思叫他不要来 ，OK， 所以呢，那他吹的时候呢，可能会众都很担心，因为他吹到高音的时候就是开始很不稳或者是很走音 ，OK， 所以当你邀一个独奏乐器到敬拜团队的时候呢，之前你先大概先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个背景、学习的背景，跟他们一个听听看他们的起码音色要稳定 ，OK， 要有能够至少有简单识谱的能力。那通常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像我的学生大部分从在五六年级就开始学，因为学校有 band OK， 在国中时候就培养他们的音色稳定 OK， 音色要漂亮，然后技巧，然后到高中一年的时候，我开始他们让他们推荐参加教会的敬拜团队的服饰，开始教他们即兴的能力，所以他们可以起码他们在音色上，在基本的演奏上，他们有一定的能力，然后再参加敬拜团队的服饰这样子 OK。 好，那个但是在独奏乐器呢，也是就我刚刚讲到一些就是音域的问题，还有转调乐器 OK。 有些主理人就是说哦，对，知道有些人会独奏乐器很高兴让他们来这样，但是有一个问题说不是每一个独奏乐器我们看的谱都一样 OK。 因为像小提琴跟长笛我们看的是 C 大调的谱，就是谱上面写什么我就吹什么，你听到的音也是，但是有一些转调乐器像那个 clarinet OK， clarinet 中文是黑管 OK。 那黑管他们的那个是譬如工作，假如你要他们马上转掉的话，通常也是比较困难 OK。 像我们记得会带一个管弦团的时候，哇，他都在家里先把这些谱先移调好才，否则的话彩排时间就等于是你要等他们移好调才搭一块彩排，这个就有点辛苦 OK。 好，那个当你要不是用越多独奏乐器越好，当然说你就要不同的乐器好，音色很丰富 OK。 但是你要越多独奏乐器的话呢，主领的人你的组织能力要越强。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比如要了两个小提琴、一把长笛， 那这个都是属于高音乐器。 OK， 那比如说这首歌唱三遍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请他们，假如他们中间有一个比较 leader 的在他们当中，或者是你可以带的话，你可以事先跟他讲说 OK， 这首歌在第一遍的时候我要小提琴先拉一遍， OK， 那末导的时候我要长笛吹旋律， OK， 那小提琴去，所以大家要事先分配一下。所以当你要太多独奏乐器的时候，小提琴这个工作要事先做好，要在彩排之前要做好。所以到彩排的时候，你已经有个 blueprint， 有一个蓝图，你可以大家事先分好，否则大家同时都吹主旋律拉主旋律，然后第二次从来都没有人要拉主旋律，就会打架， OK， 所以要事先安排一下， OK。 那通常呢，就像我刚刚讲说，我们独奏乐器比较多是在强调旋律。那很多的时候呢，独奏乐器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呢，吹旋律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常常会跟唱的人是吹同一个音域。我们请我们牧师，我们再用那个主耶稣身上的爱，我们做一个示范，好不好？譬如说，假如我今天跟他们的音域差不多是在同样的地方的话。听起来不是很明显，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同一个音域，然后我们就是同样的旋律，所以基本上这个独奏乐器它的功用就没有了。OK， 那今天我可以怎么样？那我起码可以高它一个音域试试看。所以起码算是同样的旋律，但是因为我可以高过人唱的，或者起码假如说他们不会在不会即兴的情况下面，就是说请他们不要在 vocal 的同一个 range， 尽量有一个不同的变化，否则独奏乐器它的你等于是就是它的即兴，就是这个即兴的很多人觉得是说很困难。给、okay？ 那学古典出身的，所以就是谱上音什么我就吹什么这样开始，那到最后我就觉得很枯燥无味，为什么起音点我只吹旋律，吹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场景有跟没有一样，为什么他在唱什么我场景声音就不见了。那我想说我大概知道一些和弦的架构，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这边讲到即兴的一个细节，但是即兴的就是在的根基在于我们对吉他和弦的一个认识。当我知道吉他和弦的架构的时候呢，因为比如说G 和弦里面，那个主旋律会落在其中一个音上面，那我就去吹其他的音在同一个和弦里面，就变得有点像我今天所说的 backup singer， 你的那个和音贴新的个对旋律是在这个主旋律的上面。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为整个的一个主旋律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对旋律，大概听起来效果是这样子。当就是我了解其他和弦的架构的时候呢，我可以做一个新的一个旋律，这个就是一个即兴的。那即兴的好处是我从来不会吹一样的东西，所以人家听到这个音，因为当我即兴的东西的我做东西要符合这个音乐的一个风格。OK， 我不能说因为我可以吹很多的音，所以我要吹的越多音越好，让人家知道我今天可以吹得很好。但不是，我今天的东西呢要跟着那个曲调它的意境走。OK， 要跟着它的原来的一个它的旋律一个背景这样子，所以这样有辅助旋律，然后同时间因为是即兴，所以我每次吹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人家唱的是一样的旋律，可他们听到的是不同的旋律，他们就觉得这首歌好像很新鲜，其实可能有些歌都真的是500年的诗歌这样子。那快的诗歌的时候呢，像我刚才在参金麦团队的缺点的唯一的困难，我总觉得是那种很美的旋律都是我来吹，可快的诗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OK， 那我还发现是说呢，我们常常在使用乐器上面有一些偏见，或者是有一些自己认为是旋律自己认为乐器就应该这样的表现方，其实不然。我的长笛其实呢，当我在我们做快的诗歌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带出来音乐的要素是节奏的方面。OK，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想办法把我自己的乐器变成打击乐，我可能会这样子吹。我们用our sing 去。
我要唱，我要唱。
以我刚才不是一个旋律性的吹法，我刚刚是个比较节奏性的吹法，我可以用同样做重复的音，但是做的比较好，像我在吹小喇叭这样子也可以。所以这样子就打破一个旋律只能不是独奏乐器只能做旋律一个观念。OK， 所以快的诗歌跟慢的诗歌，假如真的独奏乐器，它其实它可以表现的方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当你用不同的独奏乐器的话，它为整体整个诗歌带来的效果是非常的丰富。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假如说你知道是说有当中你们有人会独奏乐器，或是你们下一代有独奏乐器的话，培养他们参与敬拜团队，但是一次不要用太多，而且要事先让他们知道是说这个来到这个，因为独奏乐器我们 solo instrument 就是我是 solo， OK， 每个人都要听到我的音才可以， OK， 但是要让他们培养一个敬拜者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是敬拜团队的一部分， OK， 不管是强调节奏和声或者是旋律，我们整个做的东西是要帮助这个诗歌，帮助人来敬拜神。 OK， 把时间。
其实刚才这三个乐器已经是一个蛮有规模的敬拜团队。我们起初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就是这一个团队也带了差不多一年半其实看回来也是神的恩典我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摸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想加一个鼓，很想加一个吉他这一类的乐器，但是在教会没有办法找到有人但是就是用刚才那个钢琴、电琴跟一个独奏乐器我就已经领了差不多两年的就突然从巴西来到我的教会，他就跑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是打鼓的你可以用我吗？所以我就常常请他吃饭我记得第一次我们用鼓的时候是在我们一个联合崇拜里面，也是复活节的联合崇拜原因呢是因为鼓这个乐器呢声音很大我妈妈也讲这个夜总会的乐器为什么要带来教会里面，所以我其实很害怕因为人家看到那个鼓就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特别选了那个敬拜差不多拜吧我们整个教会上下小孩子都在一起，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那个钢琴后面，然后呢他也放了很多毛巾在他的鼓上面，然后呢没有人看到他，那个钢琴也是打开的，把它藏在后面。后来呢我们就唱 This is the day， 然后主我高举你的名大家唱的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呢觉得有一点不同，但是也讲不出是什么不同。后来才发觉原来有一个鼓因为800人唱的声音也不会给那个鼓很强来把那个focus 转到那个鼓那边，然后 Daniel 也是一个敬拜的鼓手，所以我想一个原则就是你教会有什么乐器你就开始把它编在一起，然后慢慢的加上去，到了合适的时间神就会把你需要的带来，也鼓励你有一些会友如果他可以去学的也鼓励他们去学上面两个乐器呢都是管那个节奏的部分比较强的
意思你要用这个 I need translation
如果用我们需要翻译吗？
英文可以
可以吗？
可以就不翻译
OK most of the timeWe go to church with all the worship things we, the next instrument they will add is guitar, right? So, and I think it's because there's so many more guitar players than bass players. And in my experience, usually it happens in two ways. One is, once they start playing, they realize that guitar doesn't work quite well with the piano, right? So all my students, everybody who plays, they'll complain, oh, they don't need me.They have piano already. So it goes both ways. One is when they start realizing that they clash, okay, they'll fight. The guitar, if they are not very good, they'll start playing softer. And then they'll say, I don't need to play that song. Oh, I'll skip this one. And they'll end up playing only half song or one song. And then they'll stop playing. So this is one way. The other way is when they are a little better, they'll say, okay,let me turn myself up a little bit. So they'll turn louder and louder and louder until the other people say, we don't need you anymore. Right? So ended up, so it's always a short experience a lot of times. And I think the key here is because guitar and piano, they are very similar. Okay, they are both string instruments. Okay, they work in the same range and they play the same role, which is the lead. So when I play with the guitar, it's a totally different texture or different style. So I can play the same song we've been singing with the guitar and it will sound different, but it will still sound okay. And I'm going to ask Pastor to sing. Okay? So I'm going to play a little bit just with the guitar, just to know. Okay, but when I start to play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piano, this is what happens. You see that this is a duplication of jobs, okay? So so the other thing I can do is some arpeggio, okay? So to play lighter, okay? So sometimes it works a little bit, but it doesn't quite solve the problem. Not everybody that can do, or they can do differently, but the key here is when we have, so ended up we will need to sacrifice a little bit. Maybe he needs to start a song and I can, or there are some songs that we can play with the guitar with very minimal, or when I play a little more arpeggios, the piano can take care of the rhythm or can take care of the counter melodies. Okay,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to spend more time in order to work together. Okay, so a lot of people will think, oh, he's a good guitar player, he's a good piano player, you don't need to spend time. We do spend a lot of time arranging, composing, or doing special things just to make it sound better. So that's what happens. One instrument that will fit much better in this setting, if you do have a bass player,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add a lot more. Okay, so I'm gonna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bass. Okay, so a lot of people do not know what the bass is for, okay? And even bass players, they do not know. The strength of the bass is not rhythm, okay? We can play some rhythm, but of course we're not as good as the drums. We can play some melody, but usually it doesn't sound very good. We can play the bass notes, but it's only one note. So piano is much better in terms of harmony. So because the bass is not good in anything, he is good to be the next section with the harmonic section. Okay, so it's something that stays. It's kind of compensa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different instruments. Okay, so basically, what the bass player do is a very easy job. Is to be very consistent in the first beat, okay, of a measure. Okay, so I always joke about, oh, this is a good job because you play 25% of the time and you get paid fully, okay? So you play only one beat and you wait, okay? So there are so many more things, but basically if you play consistently the first beat of the each measure, you are doing a very good job already, okay? I'm going to play once, but I'm going to play one little bit, the first beat and one note in the middle. So this is the basic pattern. It helps a lot in the rhythm, supports the bottom, okay? It's like a choir, you have a very good bass section. And the problem is, when people start doing this, they get so bored, okay? So they'll start thinking, what else can I do? It's so boring, I can close my eyes and play. So they'll start trying to play melody, okay? And they'll start trying to play some arpeggios, so they'll play a very busy pattern, just to show everything they know in one single song. Okay,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happen if they start doing that. But usually this is what happens, and so every bass player needs to know their role, is to connect. So simple is very beautiful, okay? Simple with some color is good, but too much color becomes very blur. Okay, so this is basically what the bass player does. The bass player is very lonely without a drummer, okay? So usually when I have a drummer, I can connect both sections. So pass my time to Daniel.
Yeah, so basically drum set or percussion, they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melody, they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harmony, they only need to worry about rhythm. So I only pay one third of the salary too. One thing that is very crucial between percussion and melodic instruments is what he just mentioned, that you have an instrument that connect both of them together. So bass is the most effective instrument that can connect percussion instruments with melodic instruments. So in our case, in our setting, he preferred to play bass because it's much more useful than playing guitar that will be duplicating the piano in this case. So in our group, when it goes out, he will always choose to play bass, and it, because the bass will always go with my bass, and that's the basic rule. So every time I hit this big thing here on the bottom and people complain it's too loud, then he'll probably follow this, and we can show you some examples. But the rhythm is the heartbeat of the song. So you beat faster or you can beat slower, so it depends on how you beat. So originally the percussion instrument is nothing bad about it, but it's because the person that plays most of the time plays very loud. And most of the churches complain that, oh, it's very loud, the elders cannot accept it, or you know, this kind of comment. So actually it's not the instrument is not bad itself, it's who plays. So one thing that I need to tell all the students is, you need to always look through the hall, and if how many people do you have in congregation, how big is your hall, and so if the drum set is adequate to use in that specific hall or in a specific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in this hall here has a lot of echo. So if I play the way that I play on the other hall, probably everybody will think that it's too loud. So I need to adapt myself if I need to play drums here in this hall to play much, much softer. Some drummers that is just beginning doesn't able to play soft. So in that case, you need ask him to practice more, or you muffle the drum set. So you put a lot of cloth, or you put a lot of tapes on it, and then to make sure that the sound play much softer. But doing that, the drum set becomes very flat, the sound. So there is no color anymore, it's just blah,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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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So then it just becomes a very rhythmic, but no texture anymore. So the best thing is still, if you can learn to play well, so you can learn to play soft, then these things will help a lot.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putting shields will help to become softer, but the shield actually will just muffle the whole thing. So actually it's still very loud because it didn't cover the top, so it's still very loud, but it's everything very blurry. So what we normally recommend is, or you exclude the whole drums in a different place, or if you put a shield, then you will just become very blurred. So just need to learn to play softer or muffle the drum set. That's the suggestions that we have. Okay, so let's show some examples about what the drum set can do. Okay, so drum set, definitely he works with the rhythm. So if I punch, if I make it very fast, the whole music will be very fast. If you do very slow, very slow. But besides that, they can do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know chorus or chorus to beginning of the song. In this case, Yesuni Sensan, the song, the beginning is very slow, and the chorus is much stronger. So, for example, let me show you what I do if I go from chorus to chorus. Okay? So, basically I continue to do the same rhythm, but I add more things. So the feeling is, he's going to chorus again. So I can actually time that I'm going to chorus again. But if I want to, for example, from the ending of the song, I want to go to the beginning, okay? So just the last phrase, we are coming. What I did is I just add less on the rhythm, and then you just feel that it's it's lighting up. So lighting up, the people have the tendency on again. Another thing that I can do is I can go change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easily, easier than the worship leader. So if he has, our pastor always wants to do fast songs, slow songs, slow songs, fast songs. So how do we do that?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ith a drum set, it's very, very easy to do. So for example, let's do the... Okay. Easily, he already was on the tempo, because what I did is I speed up for him, and then I start to count the beat very clear in my bass, and then he already knew, and then I just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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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he went in. And he can do the opposite too, okay?
Okay.
basically it was very simple for him to trust. I already did all the work for him. So so a lot of people keep asking who actually leads, okay? Is the worship leader or is the drummer, okay? Because he can sing as much as he wants. If I don't follow him, it doesn't work, okay? So basically what we normally do is on rehearsals, I'll lead. Okay, but on the real worship, he leads. So if you see him start conduct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worship, it's because he wants me to follow him, or he just feels that I'm too fast or I'm too slow for what he feels. So this is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can do with percussion. And if we can deal with the major two issues that we have in our church today, that is one is too loud, and the other one is that the player is not consistent. So he plays faster, he plays slow, plays faster, plays slow. So if you can handle these two things, most of th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And the last thing that we normally do is hand gestures. Okay, the worship leader always needs to tell me ahead of time what he intends to do, so I can guide the song to the specific place that he wants to go.
手号蛮重要，我想这几天已经看到我的他们在communicate，因为就是同一首歌我们已经讲定，唱两次三次，有时候你弹琴弹到第二次的时候，你有时候就想我是在第一次呢，还是第二次呢，还是第三次，所以你看到那个带领的手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安心。 然后也是跟Daniel讲一样，可以给他们预备，要去另外一首歌。我们的手号很简单，这个是从头来，从头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OK？ 歌词我们不补的，因为歌词呢，一二三四呢，我通常用提词的方法来用，所以第一个部分，副歌的部分，或是第二个部分。 有时候有一些歌是第三个部分，很少有歌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there was like only one song or two song has four section， 所以从头来，副歌这个是最后一句重复，这个呢是第二个部分慢下来 ，OK 慢下来，这个是最后一句慢下来，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预备。 弹四次，但是唱到第二次，他们已经快死了，所以你就转去下一首 ，OK？ 所以下一首，还有一个呢，就是叫他们不要弹 ，OK？ Acapella， 他们常常还是弹，因为他说看不到，所以，还有什么？这个是他们继续弹，可能我要讲一些，或是有 rhythm 的 section， 就是 bass 跟 drum。 OK， 就是只有其他的都没有，这个有时候完结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所以大概还有一个移调呢，是这样 ，OK， 是移高一个调，那个呢也是他们弹得很好 ，OK， 我们高一个调 ，OK， 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团队，我们怎么样配搭，其实大家可以一起同心服侍，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常常在想，其实敬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讲到什么的风格，怎么样来用技巧上面，但是我想，人家看到的，当团队可以合一的在一起来服侍，那个是真的有神同在的一个证据，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当。 他们合一的时候，世人就知道你猜你的儿子来到。所以我相信那个合一是那个一起服侍的那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明证。要常常的祷告，人会突出一点，有时候有一个要退后一点，然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乐器发挥功用。 团队的服侍也是一样，有一些是比较明显的，有一些是在另外一个岗位的，但是我们是向着同一个目标来进发。 谢谢大家这两天里面来了四次，有像 Michael 从头到尾都看到你还有师母所以为你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感谢你给我们美化我们敬拜的环境，你给我们有声音可以歌唱赞美你，你给我们手中有技巧来弹奏来歌颂你，帮助人来敬拜你。神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赐福给这里每一个的教会让我们的音乐服事更蒙你自己的喜悦。神啊，我们更加求你把合一赐给我们在敬拜团队里面，在教会里面，让人看见我们的合一，他们就将荣耀归给你。因为合一这个东西，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只有在你的爱里面，只有你的圣灵的同在里面，我们才可以经历合一。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带领帮助我们，让世界知道你就是那个合一的主。感谢赞美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